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四章，今天我们读29到37节。神很仔细很明确的晓谕摩西利未人该如何办理会幕的事。利未支派中的三个宗族都有明确的分工，歌辖人搬运最神圣的物件，这些物件必须先由祭司遮盖和包裹，再由祭司吩咐歌辖人搬运。歌辖人必须亲自抬这些物件，不能够用牲畜代劳。搬运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不能看，不能触摸这些神圣的物件，以免得罪神的圣洁而被击杀。因此歌辖人必须在祭司以利亚撒的监督下搬运这些神圣的物件。如果说歌辖人搬运是最忠心的物件，像人的心脏一样，格顺人就是搬运会幕的外表，像人的皮肤一样，是属于软性材质的物件，包括帐幕的四层罩盖、入口的门帘以及外院子的围子和外院子入口的帘子等等。这些物件体积大，重量也不轻，不能够以人力搬运，必须用两辆牛车和四只牛搬运。这些物件以色列人平常都看得到，因此不需要祭司特别的遮盖与包裹，但还是需要在祭司以他玛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并且听以他玛的吩咐行事。今天我们要来读分配给米拉利子孙们的任务。如果格顺人负责的是外表的皮，米拉利人负责的就是里面的骨架，是支撑会幕的结构性物件，扎实沉重却又看不见，隐藏在外表之下。我们来读29、30节。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这里数点的方式和前面一样，米拉利的子孙也是按着他们的家世宗族，把30岁到50岁的男丁一个一个的列名登记，并且数点他们能够在会幕里任职办事。我们来读31节。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帐幕的外表是那四层的罩盖和门帘，但是支撑帐幕的是48块竖板，还有4根柱子，都是皂荚木包金。而这些竖板和柱子要安放在100个带卯的银座上，每个银座的重量是1塔连德或者75磅，因此这些物件都非常的沉重。另外在帐幕的南面、西面和北面各要做5根横向的栓，也是皂荚木包金，用来固定竖板的位置。在帐幕东面入口处还要有5根柱子安放在5个铜座上。因此支持帐幕本身的结构性物件数量非常的多，每一个物件也都非常沉重，拆卸时一个一个的拆，而组装时更是缺一不可，每一个物件都是环环相扣的。接着我们来读32节。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榷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外院子的表面是细麻布的围子，但是支撑这些围子的是60根铜柱， 而每一根铜柱都要安放在带卯的铜座上，并且还要用铜雀子和绳子固定，还有其他固定为止的杆子等等。这些结构性的物件数目繁多，重量巨大，并且每一件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在搬运的时候不可能以人力搬运，因此在民数记七章八节特别交代要分配给米拉利的子孙们四辆牛车、八只牛，帮助搬运这些沉重的物件。这里还记载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神吩咐摩西要按名指定每一个人所搬运的物件，也就是说每一个米拉利的子孙在会幕任职服事的时候都要负责一个特别的物件，比如说一块竖板或者一个银座。也许摩西把每一块板子、每一个座子都编好了号码，每一个号码都有特定的人负责，拆卸时依照着次序拆卸，到新的地点重新搭建时也依照着次序搭建。神会这么仔细地吩咐每一个物件都要有专人负责，很可能就是这些物件的数目繁多、重量巨大又缺一不可，因此每一个物件都必须要有人负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否看到神的智慧以及细致的安排。哥辖人搬运最神圣的物件，这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的，并且会生出敬畏佩服的心，而哥辖人自己也觉得任务重大，服侍起来很起劲。格顺人搬运的物件虽然不及哥辖人那么神圣，但是这些物件体积庞大，并且是以色列人经常看得到的，他们远远也可以认得出来。而格顺人必须要通力合作，能把这些体积庞大的物件搬到牛车上，因此他们在搬运的时候也经常会引人注目。唯有米拉利人所服侍的项目杂多琐屑，却又沉重，这些物件平常都是隐藏的，别人看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别人虽然不以为意，但是神却一个一个纪念，并且吩咐摩西要按名指定每一个建筑物的结构物件，如果缺少一个，结构就不稳定，遇到外力就会坍塌。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圣徒都是构成教会的结构物件，缺一不可。耶稣也是按着名字呼叫每一个属于他的羊，并且承诺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把这羊夺去。盼望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救恩都满了把握，对于自己在教会中的定位都有深刻的认知，对于自己该负的责任、该搬运的物件也都愿意全力以赴。在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米拉利的子孙，一个都不可缺少。接着我们来读33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米拉利的子孙在会幕里办理的事，要在祭司以他玛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在神主宰的安排中，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安营的时候是在会幕东方的入口之处，而在起行的时候，摩西有神仔细的嘱咐，亚伦是大祭司，要承担会幕拆卸、搬运和重新搭建全部的责任，而亚伦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也都有仔细的分工。以利亚撒负责督导哥辖族， 以他玛负责督导格顺族和米拉利族，让利未的子孙们都能够依次拆卸分工负责搬运，到了下一个站口再重新搭建。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显出神子民的美好见证。今天教会在世界的旷野里起行，也应该这样，圣徒们详细的分工，合适的配搭，显出神子民应该有的见证。接下来从34到49节就记载摩西、亚伦和各支派的领袖们照着神的吩咐，数点以色列支派中这三个家族能够在会幕中任职的人数。今天我们就先读过歌辖族的人数，34节和35节，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歌辖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这里很仔细地提到摩西、亚伦还有12个支派的族长们，他们要一同数点利未支派能够在会幕里任职办事的人数，他们就照着宗族家世一个一个地记下名字，最后再数算总数，就从歌辖族开始记下30岁到50岁中间男丁的名字，这些人可以在会幕中侍奉。我们来读36节、37节，被数点的共有2750名，这是歌辖各族中被数点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摩西和亚伦照着神的吩咐数点的歌辖族中30到50岁中男子的人数总共有2750名。在民数记3章28节那里记载了歌辖族在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丁总共有8600名，因此其中大概 32% 是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的，其余的就分为两批，一批人是在30岁以下，他们仍然在训练期间，等待身量长成了就能够起来侍奉，另外一批人是超过了50岁，他们从会幕侍奉的职分中退下来，开始负责培训的责任。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读过民数记中米拉利子孙在会幕中该肩负的责任，他们的责任最为繁琐，数目最为繁多，重量也是最为巨大，他们辛苦的服侍，别人或许看不到，但是主你亲自一一纪念，并且是缺一不可。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每一个圣徒都是教会中结构的一部分，每一个都是不可少的，帮助我们不轻看自己，也不轻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而是学习大家一同配搭，一同支撑起教会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